是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东部决赛的第三场比赛。那在那之前呢，我们再跟大家分析一下西部那边，昨天晚上打完了第二场之后啊，独行侠和勇士的走向。那么其实这边呢，现在大比分战成了2-0，但其实两场比赛啊，勇士赢的两场截然的不同。第一场比赛勇士112-87赢，那基本上就是把独行侠上了一课啊，完全是教科书式的勇士比赛，把独行侠的这个进攻防守的优势全部端了，那最后是大比分取胜。卢卡当时呢据说也是非常不在状态，好像那天是不舒服是吧，生病了，好像是生病了，据说是当天晚上卢卡好像一整晚都没睡着啊，这个第二场好像也是有一些这个没有完全恢复，带伤带着病来打比赛的。那第二场呢，勇士虽然看比分呢也是将近10分的优势赢了比赛啊，但是这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上半场一度落后19分啊，第一节这已经是落后2位数了，那下半场大逆转。所以两场看完之后，正经2-0的领先优势，作为库里的球迷，你现在是不是非常的感到很放心了？
独行侠之前的系列赛基本上都是0-2落后啊，所以说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其实正第二场比赛是更值得探讨的一场比赛，从这场比赛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赛前我提到了这个季后赛经验真的非常重要，就勇士就是在经验上在落后的时候做得更好的那一支球队，在第二场比赛把形势逆转过来了。在上半场独行侠三分手感如此爆棚的情况下，除了东契奇的42分，还有布朗森的30加，还有这个布洛克的20加，在这种情况下，三分手投开了的情况下，这种最可怕的独行侠形态的情况下还能把比赛翻过来，我觉得这个众志成城能够很好的贯彻这些战术啊，最后利用自己的经验，利用本轮系列赛最强的巨星，对吧，在第四节的压阵把这个比赛翻过来，我觉得是让人士气大振的。
哦，正经，我觉得这个勇士赢了是赢了啊，你赢了可以随便说，但是我不觉得普尔是本轮最强的巨星，对吧？阿姆，你觉得正经都把普尔说为是本轮最强的巨星了，我是不同意的。
对，普尔最起码还得给这个维金斯让位。
对，维金斯还有卢尼呢，对不对？
卢尼，对，其实上场比赛第二场比赛的 MVP 是卢尼。
卢尼和普尔吧，我觉得卢尼是打基础的，对吧？你就是在内线，独行侠没护框，然后也经常漏人，篮板也是不卡位的，那我就是在里面一点一点的非常简单实用没有任何花哨的抢分抢篮板创造二次进攻。那普尔我觉得是更加是那种关键球，对吧？全场投篮并不多。
不是，我觉得就是卢尼的重要性啊是最大的。你想一想啊，这场比赛独行侠到底是怎么输的？其实最关键就是在第三节。那第三节在追梦下场之后，这个卢尼上场以后啊，独行侠这边是基本上想点名打卢尼的，不管是布朗森还是东契奇，其实都是想换这个挡拆之后啊，点名打卢尼，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打成的。就卢尼这个防守啊，很诡异，内线感觉防起来像这个艾顿的感觉，外线防起来呢又像热巴或者是霍福德这种感觉，就完全不失位，完全不吃假动作，想突也突不进，想扔三分球呢又没有空间，所以连续防成了好几次以后啊，其实倒不是说这场比赛第三节勇士打得多好，只是进攻端多好，只是独行侠第三节的进攻是非常拉胯，而且在打不了卢尼的情况下还要硬着头皮硬打，这是一个比赛的转折点。
你知道为什么卢尼他不吃假动作吗？因为他太慢了。这有一个其实是第一场比赛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视频啊，就是卢卡在中路单挑卢尼，这个转身
做了三个假动作，
转身，对，做了三个假动作，卢尼动都没有动，跳也没跳，对吧？眼神都没有变，然后大家说这卢尼到底是防得太好了，还是他反应太慢了？正经那个话怎么说来着的？
就是卢卡做到第三个假动作了，卢尼可能还在想第一个假动作是怎么回事。
对，不管是什么原因啊，他效果真的是达到了。这个卢卡想要吊打卢尼啊，现在看来是有一些难，但是我还是不同意啊。你看卢尼的全场的正负值其实是9，在全队应该是排的比较靠后的， 但是普尔完全不一样了，替补出场。
你知道为什么他是9吗？
为什么？
因为卢尼他跟追梦一起打过球。
那不一样，那
普
尔也，普
尔基本上是不跟追梦一起打的。
普尔也跟追梦一起打呀，普尔也跟追梦一起打。
普尔基本上跟追梦是错开来的，
没有
比较少，因为他是替补嘛。
不，但还真不是，因为追梦昨天，哦对，昨天追梦最后是有这个犯规麻烦。其实上半场
犯规麻烦，
上半场两个人的时间是重合的，我看了一下，因为我这边有这个轮换的整个图啊。上半场普尔基本上顶多两分钟是没跟追梦在一起，上半场普尔的其他所有时间都是跟追梦共同在场的。但是下半场的确这个追梦吃到第5次犯规之后就基本上长期在场上了，那普尔是带队进行了反扑啊。这个下半场替补第三节打一半替补上来7分钟，打这个上来之后一直到第四节还剩6分钟，这段时间普尔是拿了12分。而且正是这段时间勇士是从落后13分变成了领先7分的优势。所以普尔昨天全场26的这个正26的正负值是全场的遥遥领先的第一名。所以昨天如果说是打基础打庄子是靠努力，最后翻盘起势其实是靠的是普尔。但是我客观的补充一下，最后锦上添花盖棺定论、还是要看的库里，对吧？最后的连续的突破分球再加上关键的三分啊，锁定比赛。应该库里是在最后的比赛的最后6分钟是连拿了10分，是吧？最后是锁定了比赛，全场32分。
我觉得两位啊还是没有理解勇士这支球队的精髓。其实我是不太同意两位的说法的。首先在上半场，在这个独行侠手感如此爆棚的情况下没有被打花，其实是靠库里的七中五在苦苦的支撑，没有让分差拉开。第三节为什么勇士可以反超，我其实觉得不是勇士的防守有多么多么厉害，首先第一点是独行侠这边断电了，他的三分首先
投不
进
了，很多空位就投不进。
对，正好呢，但是我同意的是普尔和卢尼在这一段时间相反他们没有断电，这一点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那卢尼为什么可以在这场比赛表现这么优秀，尤其是在这个追梦下场之后啊，场上卢尼带四个空间点，勇士这边基本上发现了独行侠那边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的护框。所以其实你看下半场勇士并不是说靠很多这种原来的不讲理三分追分的，全部是攻击独行侠的内线，而且都是跟卢尼挡拆之后，卢尼这场比赛在挡拆之后的顺下，包括吃饼，包括这个二次进攻 帮这个什么追梦啊，帮一些这个谁上篮没上进这个擦屁股，他做的是非常好。所以说是其实是外线带动了内线的卢尼，但是卢尼表现非常优秀这一点我完全不否认，但是勇士的整个的思路啊还是由外线决定的。那到了最后第四节其实还是非常焦灼的，那巨星的成色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刚刚开花也说了，库里的连得十分其实是盖棺定论最后拿下比赛。所以说如果纵观整场比赛，我觉得勇士的整体非常优秀，上半场是靠库里衔接住了，抵抗住了压力，第三节靠全队靠普尔和卢尼没有断电，最后一节还是靠库里。
而且最后这库里的连得十分啊，其实那段时间就是基本上从第四节呢还剩7分21秒一直到第四节最后啊，当时是基本上独行侠就是在落后六七分之间的，六七分这个时候真的是就非常有趣，就是六分其实是个坎啊，就是落后六分，
两个三分球，
基本上就是勇士这边，如果独行侠能防下来一个，那卢卡那边追一个三分，对吧？昨天而且卢卡手感是越投越好啊，追个三分，那就变成了三分了，就变成一个进攻回合了。但是一直迈不过这个坎，一直都是落后七分，勇士这边篮下，或者落后六分，勇士这边篮下打一个，变成八分，这个独行侠再追一个，又变成了六分，就一直迈不过这个坎，而且连续给勇士续命啊，就把这个六七分的优势一直保持着的。那真的说实话是靠的是库里。库里在这段时间内啊，先是一个篮下突破，然后是一个助攻，然后又是篮下突破，两分得手，二加一， 然后又一个篮下的突破，最后一分钟还剩一分钟的时候，一分零四秒是一个致命的三分球，基本上是终结比赛了。所以库里最后这十分以及第一节和第二节全队手感差的时候啊，库里的上半场应该是20分，对吧？那基本上是给勇士啊在上半场是也是续上了命。所以昨天这场比赛呢，不得不感慨一下，一方面呢是独行侠上半场的手感有些太好了，是有些说实话是不可持续的。其实我上半场看了一半，第二节还是有一半的时候，我是不是发微信给你们俩说的，我说这个独行侠今天手感不正常。那的确下半场是彻底凉了。那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科尔教练对吧，我们刚刚说的斯波教练的这个第三节的这个辩证非常好，而且斯波教练虽然是总比分啊打成1-1，但是两场比赛下来第三节是赢的。第一场的第三节是狂赢对吧，是大比分的赢。第二场虽然是大比分输了，但是第三节没输。勇士这边也是一样，第三节也是可以说全联盟最优秀的第三节的球队啊，能在落后19分的情况下能在第三节翻回来。我觉得这还真的是给勇士的教练组啊要掌声的。
对，而且他这个用人啊确实是有点东西。昨天除了我们说的这几个人之外啊，包括这个大帅波特其实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几个中投都是弹无虚发。另外就是最后上场的这个关键时刻，而且是穆迪打，虽然只打了5-6分钟啊，但是感觉根本不像一个新秀啊，非常的沉稳，该掩护掩护，该上篮上篮，该这个传球传球。所以其实用人这一块，而且就像开赛之前开花你说到了这个勇士的多样性，它的深度确实是令人羡慕。
其实说到底啊，勇士队其实我们那天讨论也说了，就是在线下讨论也说了，勇士队他打的就是最复杂最华丽的进攻对吧，他就是这个进攻的手段辩证非常非常的多，相比于独行侠这边基本上就是扔三分球这种打法来说啊，勇士这边的进攻套路实在是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想到结合这个，这两天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巴克利在他们的 TNT 的小组是在勇士的，
他现在是独行侠
第一勇士黑嘛，
独行侠铁粉啊，现在是
对勇士黑
都。
他其实不是说勇士黑吧，他就是
就是勇士黑，
相当于
他是
他在节目中说
他是勇士
球迷黑，就讨厌三番这个城市，对他说讨厌这个城市。
其实这一点我就要说一下，就是对于巴克利说这个话，他说他不是因为勇士打的球不好看而不喜欢，而是因为他们的球迷。其实对于勇士球迷这个观点啊，我某些方面是比较赞同的，而且特别想回到一下我当年看这个足球看的特别多的，就是我们知道足球最华丽最好看的巴塞罗那，就那个时候我们年纪还小嘛，看球其实还不是很明白，但是因为我
是演技最好的这一球队，
但是说实话真的巴萨的球是最好看的，就当时的梅西哈维伊涅斯塔这帮球员打的是真的好看。但是我之前也是特别不喜欢巴萨，主要原因就是巴萨的球迷就有点也是有点上头，有点喜欢去，关键球迷群体太大了，所以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我现在看勇士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实话说谁的球最好看，就是勇士的球最好看。要巨星有巨星，要传切有传切，要配合有配合，要这种整体性有整体性。但是巴克利他说这个话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是不是真
的？是，这点我觉得是要承认的，就是群体大了之后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有时候我看到勇士球迷自己发的一些评论啊，其实我自己都感觉到很尴尬，就是我觉得而且现在就看球我不知道是什么风气，就是有点饭圈化嘛，我们所谓的对吧，就是不能说，
对，不光是这个国内，其实
对美国
也
一样，
你看很多推特，哇那真的是不堪入目啊。
对，而且最主要我觉得最不好的一个点就是说不能说自己的 idol 不好，这个我觉得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你打得好我们当然要吹对吧，打得不好我就批评一下，我们改进支持是没有问题的。就像勇士去 过去的两年其实都是他的低谷，我作为一个勇士球迷我也很难过，但是我也是一直支持他，但是同时我也会一直的批评他，所以这样的看球我觉得是更加理性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左右每个人的想法了，所以大家只要这个和平啊快乐的看球其实就好了。
对，我觉得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啊，的确就是真的这个群体实在太大了，有可能是现在球迷群体最大的球队之一啊，所以肯定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非常极端的观点，非常独特的球迷是有了。我觉得我身边的勇士球迷还都是非常理性的，就比如说正经，对吧，非常的客观理性
无脑库里吹
那这既然刚刚正经说到一点，我觉得其实我是非常同意的，就是你喜欢一个球队喜欢一个球员你还是要接受批评的，对吧，而且你自己能主动批评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样才能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成长嘛。就比如说独行侠，对吧，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卢卡，而且曾经的诺维斯基的球迷呢真的是追了独行侠追了二十多年了，在勇士的这个系列赛开始之前，我和阿木都是非常神奇啊，跟阿木今年季后赛很多选择是一样的，那都是看好啊这个独行侠可能以下克上，是吧，我们俩选的都是4-3吧，阿木
都是4-3，
现在还活着，现在还有机会啊
对，只是机会相对而言渺茫了一些
对，但是呢当时呢我们理性的分析，不理性的部分就不说了啊，理性的分析我当时想的一点呢几点，就几点主要几点，第一肯定是常规赛的战绩，对吧，3-1，然后卢卡的职业生涯打勇士10-4，那基本上是非常喜欢打勇士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当时觉得卢卡的这个打法非常适合这个在进攻上点名打对面的弱点，那勇士的防守可跟
比如说卢尼
对
一个也打不了
勇士的这个防守可跟凯尔特人不一样，对吧，凯尔特人是几乎卢卡你想要点名单打还真不好打谁，可能真的就打杰伦布朗了，但是勇士这边你是可以打普尔可以打库里的，而且我们是看到啊，眼睁睁的看到莫兰特在上一个系列赛在第二场那基本上就是最后时刻就是追着普尔打，现在我就觉得很神奇啊，卢卡的确第二场发挥实在太出色了，对吧，42分，但是真正这种点名吊打对面的弱点的这种球啊出来的并不多，而且点名换到对面中锋，那上一个系列赛打对面的艾顿，那卢卡真的打的这个笑都要笑出花来了，这个系列赛打对面的卢尼，而且卢尼这个点非常有趣啊，很多美国的媒体播客在这个系列赛开始之前啊 Rainer 的人就说了，说估计这个系列赛看不到卢尼，因为对面的中锋经常就是被卢卡血虐的，结果卢尼成为了这个系列赛的关键点啊，定海神针打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20+10的季后赛。所以为什么我其实我现在有点想不通啊，为什么卢卡的这一套打法面对勇士的防守并没有那么有效了。
我觉得开话你还是有点太看低卢卡了。第二场比赛卢卡多少分？
42分。
是
但42分很多
是
三分强投、啊。
对，其实不是点名来的。这点是的。
对、啊、是很多三分强投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归功于勇士的防守，无论是主防他的维金斯，我觉得真的是防的比太阳防的好，比布里奇斯啊克劳德防的好，毕竟维金斯他壮啊，他体重在这里，他力量很强，所以很多情况下他跟这个卢卡的肢体对抗来说啊，是不是完全落下风的。另外就是我觉得卢尼这一点还是要夸卢尼而不是说贬卢卡，我觉得卢尼就是防的好，不是说卢卡这个自己拉胯了过不了他，就是他那个状况很难过，很难突破，很难这个强投，他就是防得好。我觉得卢卡在这个系列赛的发挥，第一场不算了，第一场就基本上很快就拉近时间了，打的时间也短，第二场比赛来看还是非常优秀的。如果真的说要评场上最好的球员的话，我仍然觉得卢卡是所有球员场上最好，
那肯定，
对吧。但是开花我必须要批评一下卢卡一点，就是我在看这个系列赛看卢卡有点看到我看莫兰特的影子了，就是卢卡他的防守啊真的跟球队是脱节的，
就是他其实对面点名没打成几个，但是反而被勇士这边点名了。
倒不是说点名吧，我觉得卢卡跟莫兰特有一个地方很像，就是以他们的身材体重天赋意识来说是没有理由不做一个没有理由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防守者的，就最起码是你肯定是一个不会是变差的一个防守者的。但是 卢卡给我的感觉就是防守端啊，他不是说单防防不了，跟莫兰特一样，不是说我单防防不了，我单防我觉得认真防我还是能防的。卢卡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行进间防守，在这个球队轮转间的防守啊，经常会掉链的，经常会心不在焉，经常会漏人，经常会没有这个 effort， 就是没有去努力去追求或者说去抢球。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批评他的。就之前我说卢卡，之前我聊这个雄鹿对凯尔特人系列赛，我说最后一场比赛如果把字母哥换成卢卡可能效果不一样。我看还有这个球迷喷我说你怎么可能把说卢卡比字母哥优秀，我当时真的不是说卢卡比字母哥强，我只是说卢卡他的进攻端比字母哥更丰富一些，有的情况下会更容易打开僵局，但是卢卡跟字母哥相比他的防守是差得太远了。所以如果要考虑啊，说卢卡未来想要去往这个 GOAT 方面去努力的话，你想一想，不要说 GOAT 了，联盟这个历史前十的球员有哪一个防守不是悍将级别的。所以卢卡目前这个防守水平啊，他是你要想真的去争夺 GOAT 或者说历史前十，防守不提上来是没有希望的。
卢卡呢的确说实话，要防守以历史前十标准或者以对标字母哥标准的的确差距挺大的，但是有一点让我觉得其实挺神奇的，你看卢卡今年季后赛的防守的高阶数据啊，如果是防守的这个正负值，你知道他是全队第几吗？全队第二，第一名是基本上没有上过场的，就上了24分钟的斯特林布朗。如果是看防守的赢球贡献值，卢卡是全队第一。就是这防守高阶数据，卢卡其实是在季后赛是基本上做到全队最好了。但是的确我同意你，就是就看比赛的观感上来说呢，卢卡是有一些
不努力，
不
就是不，
但没办法，我觉得
不
没办法，
体力受限，
他基本上，对，我觉得真的在进攻端他就是全队的所有进攻，从创造进攻。
那字母哥呢？那巅峰詹姆斯呢？
我觉得还是身体素质还是不一样，
一
你挑了两个可以说是联盟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魔鬼筋肉人，那不是所有人是这样的，对吧？卢卡也他的身体的，你说他身体的爆发力的天赋，身体素质的天赋，那肯定在威金斯后面都要这个被威金斯都要甩二十条街了，对吧？别跟詹姆斯、字母这样的怪物比了。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威金斯啊，也要夸一夸威金斯，在防守端是耗卢卡的体力，耗的实在是太优秀了。我觉得布里奇斯，对吧，上一轮打布里奇斯和这一轮打威金斯让我最大感觉就是布里奇斯有点小，他防卢卡
不是小，是瘦，是薄，
对，就是小，
这个胸啊，胸肌不够厚，
单薄嘛，对，就是小啊，我的意思就是单薄。但威金斯呢感觉就是我壮，而且我的身体天赋可能是更真的是更好，就是我不一定能把卢卡防下来，但是我必须让你打得非常难受，就是你这个球进了，我可能卢卡我要到后半场去这个喘喘气才行，就这种感觉。
没错，而且我觉得勇士防守好的就除了威金斯在第一线的这个贴防之外，一旦威金斯被卢卡比如说这个抹过了半个身位，勇士的这个防守其实还挺聪明的，他会就是让维金斯在后面贴着，然后放卢卡到这个罚球线左右的这个位置，然后突然上夹击。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不知道开花你这个可能看当年这个意大利的球，我不知道你看了多不多啊，足球他们这个链式防守就是这样的，他们不会轻易的上抢，而是喜欢把人就是有点像购置陷阱一样，购置到一个比较难受的地方。因为在这个罚球线的地方，四周可能都是勇士的球员，他传球也不是很好传，所以在这个地方突然上夹击，让卢卡就打得非常非常难受。但是话还是说回来，我觉得完全限制卢卡真的不可能，即使我们都夸了这么多维金斯，夸了这么多卢尼，这个卢卡还是拿了
40
分。对，所以昨天能赢真的还是要看这个独行侠射手这个命中率下来之后，
一方面是射手的这个命中率啊回归均值，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反思，另外一点就是当时前瞻预测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分析我漏掉了什么，对吧？那么看好独行侠的时候我漏掉了什么潜在的风险点，有一个点我现在非常后悔，其实那天录完节目我就后悔没有讲，就是独行侠前两轮是怎么赢的呀？真的是靠进攻赢的吗？对吧，今年的成功真的是靠进攻吗？波金吉斯走了之后，独行侠进攻的确三分射手更多了，但另外的成功是他防守的成功。而且独行侠打太阳这个系列赛就把他的防守哲学 展现淋漓尽致。其实常规赛我们也分析过，对吧？当年那一场常规赛客场打篮网，对吧？当时就是展现淋漓尽致嘛，就是上线夹击持球人，
对，
我后面三个人是快速轮换，让你出球之后我是立刻快速轮换补位的，而且我这个非夹击的那三个人，我防守的时候我是堵，我会堵你的这个进攻传球路线的这个人的进攻路线的，所以这样上线夹击，那无球的防守去快速轮换，这是这个独行侠的防守今年的这个小快灵的
大招
妙招。而且呢，正好我们之前常规赛说过了，打这种单箭头球队，进攻单箭头球队非常好，比如说防莫兰特那一场，防这个杜兰特都是防的非常的好。打太阳就真的是非常有趣了，
也是单箭头呀，也防得
好。本来不是单箭头啊，这个保罗前两场也不是单箭头啊，对吧？那后面开始自废武功了，那真的就是把一个双箭头的球队变成了单箭头球队。太阳这个球队也是非常有意思，除了保罗和布克，其他没有一个是持球进攻人，对吧？就最后太阳打独行侠啊，都是靠打到最后，就是真的靠布里奇斯给你一个后撤步，什么克劳德给你一个三分球，艾顿在篮下给你勾手勾一个。如果真的是靠这三个人去打，那是打不死独行侠的。而且呢，布克呢是出了名的，是破不了包夹的。还有个著名的视频，就是布克夏天在街上给别人打野球，别人包夹，最后布克撂挑子不干了，
打急了。
布克打野球被包夹打急了，就是他是出了名的不喜欢被包夹。那独行侠的这种上线夹击持球人的这个打法，再加上太阳没有足够的额外的持球人支持，保罗状态不好的情况下，那他这个就是死磕太阳啊。但是打勇士同样的招数不灵了，为什么？就是勇士的持球人太多了，而且库里破包夹，说实话比布克真的是高明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布克，我其实重新看了一遍啊，上一个系列赛的防布克，布克其实你破这种上线夹击持球人，你作为持球人，你是要能看到底角，就是更
远的、
远
端的那
个下一对远端的空位的远端的这个队友啊，经常是空的。因为独行侠的这个上线夹击持球人，他的另外三个人，他经常是过载这个有球这一端的，他过载强侧了，就经常我是以两个人到强侧，弱侧只有一个人，而且离底这个远端的人非常远。那如果你的视野足够，是可以找到远端的人，你是可以破的。但是布克的视野和勇士这边的持球人的视野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啊，独行侠的这个防守的这一招打勇士不灵了。
但是说实话，其实再回到上一个系列赛的太阳，我们觉得太阳是稳赢独行侠，就是因为他们内线比独行侠强很多，特别是艾顿这个点啊，对面是没有人能够限制的。但是众所周知，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吧？无论是现在大家传的很多的内部更衣室的问题，对吧？包括这个艾顿球队地位的问题，战术地位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时说啊，为什么这个太阳是打独行侠更有优势？但这个系列赛里面，勇士的内线他其实也是主要是靠小阵容嘛，对吧？追梦格林打五号位的阵容跟独行侠对拼的，所以相比而言的话，其实独行侠是跟对面是更对位的。但其实你真正看这个第二场比赛啊，最后的关键时刻追分的时刻，基本上所有球都是这个一个挡拆突破，突破篮下根本就没有人护框，没有人防守，对吧？那勇士肯定是突破能力很强，对吧？就库里普尔比这个保罗突破那是不知道强哪里去了，但是就包括最后穆迪都能够突破到篮下上篮。所以我这场比赛后来看了最后就觉得，这独行侠的内线防守怎么那么差，一步就过，然后到篮下完全没有干扰，就基本上是上空篮舔篮。这个我觉得是在后面几场比赛啊，独行侠最最需要解决的。我觉得防外线三分防到现在这个程度，对吧？而且勇士的三分球很准，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关键就在于如何能够保护篮下。
说实话有点难。就看了最后啊，第四节的最后这一段，基本上是两边在相互伤害嘛。就是从第四节，
独行侠对啊，第三节，对独行侠第三节其实手感没有，但是第四节找回来了，
非常好
投进了。
对啊，
但是对面基本上百分百百发百中、啊、全部都是内线给你凿。
看了这段之后、啊、
内线给你突破，
我觉得独行侠这问题解决不了的，没有，真的没有内线护框，你说靠谁吧？
鲍威啊。
对，所以说我最后这个看了这场比赛最后又想念波顿几次了。
阿木，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是真爱了，你别说你宝藏男孩一号二号三号什么，最早的我能想到的迈尔斯特纳是吧，后面英格拉姆啊莫兰特啊什么，我觉得你的真爱我找到了，就波顿几次，你一天晚上要想他好几次，每周都要想他，对吧？一到这种触景生情的时候，两行泪就下来了。
本来上一轮，
我就想说，如果这个时候波金在场上的话，能不能把穆迪那个球给盖下来？
本来上一场比赛打太阳打这么好，已经把阿木说服了，现在又开始想念了。
对，本来给凯文哥的道歉信已经写好了，现在这个信也估计要撕掉了。
对，特别是看了这场比赛，特别是那个克莱布，这个克雷贝尔。他那个防守，哎呀，
一言难尽，
太
对，
就
克莱布这个球员，你一旦在场上投不了三分啊，在防守端又这么白给，真的就上他没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对啊，所以最后时间又把鲍威尔拿上来了，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
其实，哎，说到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到底独行侠的这个球员的中文的大家惯用的翻译名字到底是克莱布还是克勒贝尔？
请这个懂行的球迷朋友们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纠正一下，因为我们可能看英文看的比较多，
而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官方的名字还总改是吧，就比如说这个康宁汉姆后来叫什么坎宁安对吧，就老改这官方名字。
对，而且说实话很多这个翻译啊，说实话翻的也是跟英文的发音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的陶平是吧，是脱贫还是陶平，包括这个老鹰的新秀中锋应该是二年级了现在是吧，这个奥孔古，国内非要翻成奥孔古，其实他那个 G 是不发音的，他英文的发音应该是奥康武，对，更像是奥孔武，包括这个独行侠的这个克雷贝尔或者说克勒贝尔还是克莱布啊，你知道他英文发音如果按照英文的发音
叫克利拔，
对，应该叫做克利拔克利拔，
对，克利拔比较靠谱，
所以也是。
但你知道吗，就是音译这些名字啊，是不是说百分之百都靠发音的，
还是
最最经典的、就是、
标准的是吧，
对，最最经典的就是这个约翰John 乔尼德普对吧，约翰尼德普，这是不一样的，还是有习惯问题，
没错，还是有这个惯用标准，那应该是克勒贝尔，我刚刚搜了一下这个好像百度百科写的是克勒贝尔。那独行侠说实话内线护框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那作为一个独行侠球迷啊，其实昨天结束之后我也跟其他独行侠球迷啊相互这个
安慰
了一下啊，因为大家昨天真的是大比分领先被逆转啊，而且眼看的好局你拖下一场之后接着两场主场，哇，这个优势太好了对吧，但是这个到手的好局葬送了，但大家其实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但是呢其实你想一想，独行侠现在已经是基本上是超出大家预期很多了对吧，今年整个赛季超出大家预期太多了，没有人能想到独行侠是可以战胜太阳的，我相信很多独行侠球迷自己包括我都没觉得独行侠是可以有机会战胜太阳的，那现在已经到了西决，但是这支球队你从阵容配置人员配置到合同的这个适配半成品，我觉得半成品都是有一些慷慨了，这些护框的问题啊，内线这个得分的问题啊，第二持球人第三持球人的问题，包括布朗森未来的问题，都是我觉得要夏天要解决的。
没错，其实在这个季后赛开始之前我是非常看衰独行侠的对吧，我就觉得这个球队说实话账面上来看没有什么球星，除了卢卡以外没有球星，他的那些所谓的现在打魔球啊这个三分球的射手啊，在我看来他以前都不是射手，什么芬尼史密斯啊，布洛克、啊、
布洛克可能算，
就
但
布洛克可能算是 对芬尼史密斯绝对以前不是，什么克雷贝尔啊这些球员，就丁威迪啊，
还有以前是射手但是过去这几年突然不会偷篮贝尔坦斯对吧，
你知道贝尔坦斯的
外射手，
你知道贝尔坦斯的新外号是什么吗，
叫什么
方气气，因为他脸非常的方
说实话这个独行侠之前我看衰啊，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角色球员的成色不行，但是连赢了两个系列赛，而且这些球员的三分球这么准啊， 让我觉得是不是我看这些球员看走眼了。所以说实话我非常同意开发的观点，就这个球队如果真的说他去夺冠的话，以他们这些球员的真实水平，拿他们拿的工资来看，这个夺冠确实太难太难。
就这么说吧，如果是夺冠了，应该是过去这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是最弱的一支球队，
比诺维斯基的那个还神奇了。
对比诺维斯基的弱多了，诺维斯基身边都是那些虽然不在巅峰但也是联盟曾经响当当的球员。 对吧
对啊，
证明过自己的球员，
马里昂、基德、特里、
钱德勒，
这还是不一样。
钱德勒
没错，完全还是不一样的级别啊。所以说实话这支球队你要真的是去争冠，独行侠还是缺了不止一把火候啊。所以这种护框的问题啊，其他的问题都是需要未来去解决的。但是这个系列赛呢，我依然相信是没有这个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对吧？
还没有一边倒。正经，你同意吗？
其实说到看衰独行侠，我应该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最看衰的。从第一轮开始我就预测独行侠打不赢，结果连打我两轮脸了。希望这个第三轮不要再打我脸了。
没错，而且不得不说啊，卢卡东契奇作为一个23岁的年轻人啊，现在基本上是往着历史超巨的这个节奏上去了。不说他防守好不好，能不能成为这个阿姆说的前十的标准，那你历史前十标准必须。
我再说一下，我怕到时候又有球迷给我断章取义说我看衰卢卡。我现在的标准是历史前十，都不是历史前二十的标准，对吧？以他现在的年龄，
他的目标，
这个年龄到达了高度来说，他的目标真的就是历史前十。
没错，所以如果接下来的系列赛能有一些奇迹，比如说独行侠能追进大比分，甚至追平啊，我相信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卢卡的季后赛的经典时刻。现在年纪轻轻啊，打了三年季后赛，其实前两年都
我希望明年再看。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正经，未来以来不是你说了算的。卢卡现在已经是追平了诺维斯基的独行侠队史的季后赛40加的记录了，太可怕了。23岁只打了两年三年的这个季后赛，而且前两年都是只打了一轮，现在今年呢第一轮还没打全部，已经是追平了历史这个第一人的季后赛的40加了。很快我觉得我能相信卢卡是可以追平这个詹姆斯25岁之前的40加的季后赛记录，应该只差两场了。所以按照这个节奏上来说啊，这个阿莫尼以历史前十的标准要求卢卡是一点都不过分，所以接下来这个坑，西决的这个坑啊，林比奥落后非常的大，但是我觉得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出现奇迹的。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按照惯例啊，给大家分享一个精彩的留言啊。那这个留言其实说实话呢，是可以说是比较时效性的一个留言，也是我们最近啊关注季后赛关注的很多，但是 NBA 其实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就是 NBA 选秀的顺位乐透已经是确定了。我看有一个这个正好跟我们节目今天内容也是非常的贴切啊，东契奇 YYDS 也是一位老朋友啊，他说啊，以后每年选秀大会前都在个选秀分析预测节目，比如说魔术会选谁。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出个这选秀大会前的预测节目有点难，因为这个跟季后赛总决赛时间隔得太近了，可能没有这个时间机会。但是我们选秀大会啊，首先啊，这个每一年结束之后都会很快的给大家有点评的，每一个顺位我们都会打分啊。另外呢，其实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既然魔术现在是在当年选到霍华德之后啊，时隔将近20年，就是又一次拿到状元签啊，我们这个随便聊一下，你们觉得有可能魔术会选谁，或者按照魔术现在阵容上的这个现在的状态，缺什么样的人？
还是缺锋线？如果有好的锋线，我觉得应该是首选。他们外线刚刚选了这个很高的顺位啊，虽然说打的这个赛季一言难尽。内线有
小卡特，刚刚续约。
小卡特，没错。所以还是缺锋线。
对，我觉得也是缺锋线，但是肯定前两名球员是逃不掉的。二选一的话，我觉得魔术可能还真的会选史密斯。
问题是你缺锋线，今年的前三已经锁定了，对吧？今年前三是没有悬念的。
对啊，没有那么好的锋线，没有像这个前两年的。
但是前三都是锋线啊，前三都是大前锋，对吧？
都是大前锋，内线三四五号位的，对，没有三号位。
我觉得这三个人中，贾巴里史密斯 有可能可以开发出一个高，就是高版的三号位，就他更加灵动一些。就比如说，
他会有他三分球更好，对，
更加灵动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魔术应该会选。如果我应该这么说吧，他据说有可能现在是选的是这个霍姆格伦嘛，切特霍姆格伦。但是啊，如果让我选，我也会选贾巴里史密斯。因为我觉得贾巴里史密斯
对霍姆格伦肯定是可能上限更高，
但风险很大，
抱起来对风险很大。史密斯是更稳的，
没错，而且史密斯有可能是可以开发出三号位的可能的，变成一个未来的杜兰特。实在不行，小迈克尔波特也行，对吧？
但是其实我对于这个选秀的抽签啊，非常非常的失望，非常失望。
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非常失望的原因就是因为
抽签还能失望？
对啊，我非常失望。
你是觉得被操纵了吗？
两位应该知道我最喜欢本届最喜欢谁吧？
艾维嘛。
你看一下这个顺位，
我知道，
你就知道为什么
失望。要去国王了，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啊，国王首先他这个四号顺位是捡来的，因为他是跳了，对吧？他的概率本来是拿不到四号签的，现在算是撞大运啊，撞到了四号签。但是呢，今年前四其实也锁定了，四肯定是这个杰登艾维了。但问题是国王是首先很差，对吧？
阿木，你要相信国王的选秀能力，他会给你瞎搞的。
国王他已经之前后卫扎堆，对吧？福克斯、哈里伯顿、希尔德、米切尔是已经交易走两个了。国王说我终于把我手上那么多后卫交易走了，现在又到一个不得不选后卫。所以国王这个选秀签啊，阿木你放心，我觉得会要交易的，真的会要交易的。
你真的是太看高国王了，这么复杂的操作我觉得国王都不会做。
但是哎，如果你是国王管理层，你会不会交易？你肯定会交易吧。
关键我不是管理层呀，对不对？我要是管理层他不可能这么垃圾啊，现在
就不可能呀。他如果真的选艾维的话，那真的国王不是重蹈覆辙吗？你又要那么多后卫干嘛？
他又不是没有重蹈覆辙过呀，是不是？他每年不都选这个小后卫？所以如果艾维去了国王，我觉得真的毁了高配版的福克斯，然后最后还被要交易走，还是留下福克斯。
没错，那刚刚我们说了本届前四已经锁定了，我们说了三个人啊，还有一个这个保罗班切罗。其实班切罗是可以说是前四中最全面最稳的，上限不一定是最高，但是可能是地板最高的。
而且最开始他的这个呼声是不是更高一些？
一度，对，一度也是有状元的呼声啊。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市场的预期啊，他是去第三是火箭是吧？
对，其实说实话火箭这个签啊是最好的，
没错，
就你不会纠结，对吧？你前三，你
剩谁选谁，
对，你剩谁我都要，对吧？都不差，
没错。如果去火箭啊，我挺看好这个适配的，真的。火箭现在缺的还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四号位，
四号位，
没错。那对于火箭的未来啊，其实现在这一个选秀之后啊，其实看上去更加明朗啊，更加优秀了。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也是非常非常感谢过去这段时间啊，季后赛期间很多球迷啊是加入到了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西米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所有西米团的用户啊都是可以啊提前一天在喜马拉雅上收听我们的所有节目。那么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